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这个呢，主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-4这一段经文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啊，这就谈到了做父亲和做儿女自己应该负的责任。那我们从表面上来一看哈，好像这两段经文啊，无论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、做父亲的，都是要谈到父亲要管教儿女，儿女要孝敬父母。这好像表面上一看，好像就是一般的伦理道德，各国人都应该都知道的。比如中国人说子不教父之过，对吧？同时我刚才也说了，百善孝为先啊，要孝敬父母是大家认为最好的事情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以弗所书6章1-4就讲的就是一般的伦理道德，实际不是。如果我们再深一层来看，我们会发现它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。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末世啊，什么是末世呢？末世的定义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第一次2000年以前已经来到了，啊，他为人的罪受难、受死、复活升天了。那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一定要再来审判世界，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就是末世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整个处在这个末世当中。主耶稣的门徒也问主耶稣说，在末世有什么怎么知道末世要到了呢？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呢？主耶稣当时讲了一段话，这个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5节，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！就是讲到，实际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有很多征兆的。其中一个征兆是什么？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有地震、饥荒，这都是有灾难的来到，那就是刚刚的开始。所以要从这个情况来看，可能主耶稣来的时候不会太远了。看看今天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状况，到处都在出问题，所以看来这个末世的这征兆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显著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除了要有些外在的这些征兆以外，那么人心的潮流，就是人的心是往什么地方去呢？主耶稣也继续讲哈，在24章11-12说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啊，这是人的一个心态之一。然后呢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是谈到了末世，他说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旁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泄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近前的外貌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。其中就谈到，其中这些罪有什么？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啊，这都是末世人的一种很重要的心态。 不仅在这儿，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都谈到人的罪的时候啊，就谈到人虽然知道有神，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他们无知的心就变昏暗了，说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怎么怎么的啊。其中包括这个任凭他们犯什么罪呢？就是说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亲情的，又谈到了。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人的这个心态啊，人的这个罪性，其中就是狂傲、自夸、无亲情、违背父母，这都是末世人的一个心态。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了哈，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魔鬼的势力高涨的时代。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是伏在了恶者的手下，对不对？是掌管阴暗的这个撒旦在他的控制之下，所以四处是弥漫着一种任意妄为的灵，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要背逆神，背逆真道。那么这种自意由任意妄为而来的狂傲自夸，就成为亲子关系的一个杀手，会导致什么呢？就导致无亲情，没有亲情。所以呢，父亲可能是独断专行，唯我独尊，儿女呢就是违背父母，我行我素。所以这个是反映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亲子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，它不是一般的世俗的问题，而是属灵的一个征战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，当然亲子关系好的也有，可是不是家庭的主流，多数的亲子关系都出问题。所以我们在看的保罗在六章一到四节这段教训以前，我们一定要先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看看他整个的思路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谈到了什么，要劝大家什么，在五章十八节他说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也就是不要去醉酒了，要怎么样了，因为喝了酒你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就放荡了，要什么呀，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知道按照这个思路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？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对吧？这九项是圣灵的果子，不是九个果子啊，因为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单数，就这个九项就是表现，不能分开的，是连在一起的啊。这九项就是圣灵的果子，所以按照保罗哈讲了这个以后呢，他才开始往下，从这二十二节就开始谈到了夫妻关系，就是我们开始第一讲讲的哈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就这个夫妻关系。然后就现在谈到第六章，谈到了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再往下谈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所以整个的思路这样下来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一定要表现在他的夫妻关系，表现在他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表现在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上。也就是说在这些关系当中，一定就能够看到由于圣灵的充满，那这些关系就是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信仰，它要延伸到你生活工作的各个层面，不是说单到教会才想到是基督徒，你在平常做一言一举一行动有圣灵的工作，那都要想到我是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在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族谱关系当中所展现的这个生命，就不是一个在这末世的这个时代人的自然的生命。自然的生命就是什么？是任意妄为、无亲情，这是自然的情况。而要应该展示什么？被圣灵充满、被圣灵更新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温柔、节制、彼此相爱。所以如果看了这个大的思路，在以弗所书讲的，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边讲到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，别不是在讲一般的伦理道德，而从属灵的角度来谈到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如何在亲子的关系当中彰显出神的作为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们的亲子关系，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成为神的活生生的见证，让他们一看到我们的关系就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这一段教训，不是一般的在谈伦理道德。 所以大家看这经文哈，先谈到做儿女的关系，然后谈到了做父母的关系。我现在先把它颠倒过来，我先来谈父母，做父亲的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很奇怪哈，你们如果读前面的经文都谈了父母，儿女要孝敬父母哈，你看了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对不对？都讲了父亲母亲。可是最后呢，下边一句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没谈母亲。单单谈了父亲，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了。也许父亲很容易惹儿女的气哈，母亲会是好一点。不过你们做母亲的也不要觉得很松一口气哈，你们有时也许惹儿女的气。但是这单单把父亲提出来，就表明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很重要的，啊，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头嘛，啊，是这家里头今天要出面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单单谈到了父亲。而且大家在看到实际在圣经记载的哈，谈到了很多成功的母亲，你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拉是吧，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孩子，最后有了，就把从小就把他献给神了。你们好好读撒母耳就很感动啊。圣经记得一件事情，每一年他母亲都上圣殿去一趟，给撒母耳送一套衣服，你就看见这父母的心了，他就把他送给神，啊，所以这哈拉是很成功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耶稣的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，啊，非常成功，非常伟大的一个女性，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，这是成功的母亲。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和祖外祖母，对不对？也谈了你从小就明白圣经，因为你保罗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从小跟他母亲学，跟他的外祖母学。啊，这些都是谈到了好多都是比较成功的母亲，但是好像成功的父亲不多呀，圣经都没有记录太多成功的父亲。当然约伯算不算？约伯也可能算一个。你会看到约伯记第一章就谈到哈，他和儿女们一起敬拜神，也谈到了浪子回头这个父亲，啊，这个父亲是比较成功的啊。虽然说浪子这样把他家产都花完了，就他还是盼着这儿子回来，儿子这样热情地接待他。但是好像成功的父亲谈的不是太多。但是呢，父亲所赋予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的重要的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保罗哈有一段经文，这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啊第三章。他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其中有的学者就说啊，他说这个家哈，这个字儿，这个希腊字呢，实际呢是从另外一个希腊字来的，这个字呢就是从父亲来的。所以有的学者就把这段经文他重新翻译了一下，他说呢，他就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，就跪下来，所有的父姓，父亲的姓都是从这个父得的名。但这个翻译是不是很准确啊，不知道。反正有人就说，言外之意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是父姓之本，是一切父道之根源啊，是所有人的父亲所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啊，从神来的。但这样的解释哈，我想只是一些学者他一些看法。当然我们今天都称天父，对吧？我们称圣父是天父，没称天母啊，是天父。当然我们称神是父，这和性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不是说父亲是男性啊，不是女性，没有，因为神没有性别的。那么这个，所以用父来形容神所要表达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是表达一个根源或者原本或者慈爱，一个安全感，一种看顾，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概念，啊，一个概念。所以神这个父的形象，他是要为全人类的父亲树立一个效法的原型，一个典范。所以神天父这个父，不是从人间的父的经验归纳出来以后，把它投射到神上面去的，不是，是反过来的，是要从神的这个父亲的形象为天下人的父亲树立一个榜样。我神是这个样的，那你们作为天下人的父也应该这样做，是这样反过来的。但是呢，从人的经验来说，往往我们是先接触到与我们朝夕相处亲密相交的父亲那里，慢慢去推想到去理解这个父神的形象， 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间的父亲做得很好，他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女更好去认识神，更好去敬畏神。如果人间的父母做不好，他一想起天父，也许就像他的父亲那样，这样就很容易拦阻这个儿女当然将来成为神的好的儿女。所以就看得见哈，看得见这个，所以父亲父母父亲对儿子这对儿女影响非常大的啊，非常大的，是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那么以弗所说这段经文哈，让我们要圣灵中是谈到了父亲的两个方面啊，两个方面，消极的方面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，这是就是比较消极，不要怎么样惹儿女的气。所以这个气字呢，就是希腊字是一个复活惹气的一个字，是一个复活的一个动词，就是激怒了啊，由什么使他引发了他的怒气，一下就把他怒气就引发出来，就是惹气的意思啊，非常的传神。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为什么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呢？就怕因为你老惹儿女的气，最后就让儿女把志气都失掉了。那志气是什么意思呢？失了志气就是灰心丧志，失去了信心和志气，这就是 失了志气的。所以呢，有的 父亲对儿女不好，老惹儿女的气，最后呢让儿女最后离家出走啊，甚至有人就自杀都有可能的啊，所以这就是做父母从这方面啊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做父亲的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？当然圣经没有谈，但实际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做父亲的有意无意的都很容易惹儿女的气。比如说对儿女尊重不够，总是我们的父导尊严啊，父亲这个权柄，强调权柄，总是居高临下，斥责多对话少。你说了半天，儿女刚一说你给我闭嘴啊，这一句话就打回去了，不许说话啊。只有 父亲说话的权利，没有儿女说话的权利。或者呢是当众指责自己的儿女啊，当着很多人啊，你这怎么就打，根本没有想到这儿女也是人呐、啊。你怎么去爱护他的自尊心，如何让他能够站立得起来。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承诺不兑现。哎，就是你这样做我马上就该干什么，说完就扭头就忘了。这小孩是哄孩子哄惯了，对不对？别哭别哭啊，一会儿我给你买糖。那孩子不哭了呢也不买糖了，也就过去了。那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就开始他就得想着这件事了啊。所以说实在的，我自己反正开始就对孩子我就蛮注意的，要不我就不轻易说，如果我真正说了什么话我就老记住，我一定要努力去承诺，你否则你的话你将来就不能够在儿女面前取信于儿女。那说你知道你父亲说话也不算的，不是说说而已，要不就别说，说了就要努力去做，做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还努力去做。然后呢不尊重儿女的隐私权，尤其儿女开始长大了，长到十几岁了你说不推门不敲门一下推进去了啊，这个孩子来一封信就给拆了啊，儿女有日记也随便看，这都不行了。作为他儿女他自己开始一个独立的个人，你不要老觉得我从小把你看大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儿女说要演，你演什么事啊，从光屁股我把你带大你演什么事啊，就一句话就给挺过去了，这样不行的了。儿女当然是我们父母这样养大的不错，可是他现在开始长大了，开始长得他自己要有独立的，要有他自己的空间啊，这是一方面，对这个儿女尊重不够，容易惹儿女的气。第二方面就是对儿女期盼太高，常常是求全责备多，安慰鼓励少。考试要考了80分都不敢告诉父母考了80分，你怎么就考这么多分啊，考了96分也告诉哎呀我这个考96，你怎么会扣你4分啊，啊都没想着想鼓励一下，哎呀你得了96不就很好啊，啊不过你想想这4分扣在哪儿，你将来怎么能考得最好，马上就问那4分怎么回事啊，就是从来就让儿女就感到没有他怎么做他都得不到父亲的满意的。为什么？ 要求太高，要求太高。而且今天你看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除了上学，又要学钢琴，又要吹笛子，又要跳舞啊，什么都要练了，还是成排得满满的。好像我们是为了儿女好，实际上没有考虑真正考虑了儿女的需要究竟是什么。像这些呢，我们都容易常常惹儿女的气。那孩子小的时候还没关系，他气两下，你哄一哄就过去了。那孩子开始长大了，长到十几岁，长到十六七岁，开始要成熟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矛盾张力就会凸显的比较大，所以就要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啊。第二方面是积极的方面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就是要怎么样了？不要惹儿女气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当然，父亲养育儿女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的养育不恰当，不仅父亲会惹儿女的气，儿女也会伤父亲的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，我现在也是父亲了啊。父亲呢，有时候常常是在严厉的管教和放任自流之间来回动。有时候管得太严了，太严了呢，儿女一反弹，得了得了，管不了了。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马上就跑到另一端，全不管了。实际呢，严厉和错误的管教相反的不是不管教，而是一个更平衡的、更正确的管教。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。实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养育儿女？我想今天我不给大家谈具体的方法，我是要从父亲对儿女和对自己本身的地位和身份的认识，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谈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很多方法自然就出来了。首先我们要谈谈父亲对儿女的认知啊，我们如何来看待儿女。首先圣经说，在诗篇的127篇第三节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那么这个产业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怎么样理解呢？可能有双方面的含义哈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在旧约的时代的这个，在旧约时代这个经济体系当中呢，以色列人从耶和华所得的产业，首先是应许之地的产业啊。是产业是什么？要有这一片土地啊。所以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民族的牛奶与蜜之地，是要有，首先有了地业，有了土地，以色列的国家才能够生存，人民才能够享平安。如果没有土地，什么都谈不上了。所以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就可能有这个双重的意思。第一方面是，如果父亲没有儿女，将来他就会失掉产业。你们读利未记啊，或者读这个都会很清楚了哈。如果这儿女就父没有儿女，那他如果一过世以后呢，那将来他的产业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地业了，因为他就会让别人来继承他的地业。所以他如果有了儿女的话，那这个产业就会继续保持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儿女不是夫妻结合的自然产物，而是神赐给、赏赐给父母的。所以儿女呢，是耶和华赏赐给父母的。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比较清楚了，父母只是儿女的管理者，而不是拥有者。父亲和儿女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，所以我们就做父亲的就不能够把儿女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，只是神交给我们管理，就跟金钱一样啊。我们今天作为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不是金钱的拥有者，我们只是金钱的管理者。将来我们这钱是怎么用的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，1000两、3000两、5000两，神都给我们了，我们怎么用的，最后要交账。所以今天儿女也是一样，神是把它交给我们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来管理的。那第二点，我们要注意到，儿女和所有的人一样，也是罪人，而且呢，又生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所以呢， 父亲对儿女的管教是绝对必要的。所以父亲，因为初代，大家父亲要知道初代这个弯曲悖逆的末世，加上儿女本身也是罪人，所以父亲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把引领儿女认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热爱耶和华，把儿女稳妥的交托在耶和华神的手中，这就是做父亲的最首要的责任的管理者、帮助者。这是一方面，对父亲对儿女的认识。那反过来说，父亲也要对自己有所认识啊。那我们在谈到父亲对儿女的认识、对儿女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记住，在这个《生命记》的第六章啊，第四到九节，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一段经节，它叫恭听篇哈，和恭敬的听从的这个篇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头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所以这句话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像这个话是出于父亲的，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儿女身手的。这些经文都要，或者是 写在门楣上，或者抄写下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，戴在额头上，或者系在手上。这是犹太人到现在还这么做了。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很奇特的，他们非常严守，到现在是严守圣经的话。你们现在看的哪一种犹太人就是最保守的呢？就是留着大胡子、大黑胡子、戴黑礼帽、穿一身黑的黑上衣、黑裤子、黑大衣的，这都是今天的犹太人。犹太人里面也分好多派了，也有比较自由的，也有。所以有时候我坐飞机，会常常会和这种人坐在一起。他们只要一坐下，就拿出书来一看，我一看，希伯来文的圣经，那就知道很厉害。这种犹太知道，所以作为做父亲的，就是要教导自己的儿女，要敬畏，要认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要跟随耶和华啊。所以这是作为一个父亲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职责啊，基本的职责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